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手术后恢复阶段正常，在工作、阅读和祈祷中度过一天。教宗任命卡诺主教为西班牙马德里总教区总主教。加拉格尔总主教访问蒙古，庆祝梵蒙建交30周年。意大利绿心青国际乐队为世青节写歌谱曲。教宗方济各手术后恢复阶段正常，下午他继续工作和阅读，这是照顾教宗的医疗团队6月13日告知的。教宗于6月7日在罗马杰梅里医院接受了腹腔切开和修复腹壁以及植入假体的手术后，该医疗团队每天公布教宗的情况。医疗团队通过圣座新闻室发布的关于教宗健康的消息令人放心。该团队称，教宗夜间休息得很好，他也接受了血化学检查，结果都是正常。与此同时，教宗继续进行呼吸物疗治理。13日上午，他是在工作与阅读交替中度过的。午餐前，教宗在杰梅里医院10楼他的私人病房的小圣堂收敛心神祈祷，并在那里领受了圣体。教宗方济各6月12日任命西班牙马德里总教区的科沃卡诺弗里主教为该教区的新任总主教，同时接受了他的前任奥索罗书记的辞呈。奥索罗书记自2014年起任马德里总教区的总主教。卡诺总主教出生于西班牙南部安塔卢西亚的萨维奥特，现年57岁，1994年进铎。他曾就读于马德里的天主教圣达马索大学，取得神学学士学位和民法硕士学位。学业结束后，从事堂区的牧灵工作，并于2017年12月被任命为马德里总教区的弗里主教。他是西班牙主教团社会牧灵委员会成员，并于2020年起成为西班牙主教团社会牧灵与促进人类委员会的成员。在圣座与蒙古国建交30周年之际，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于6月4日至8日对蒙古国进行了友好访问。6月4日星期日清晨，加拉格尔总主教在霍吉奇蒙西的陪同下抵达乌兰巴托，在布彦特乌卡哈国际机场受到中座监牧马伦格书记的迎接。到机场迎接的还有圣座驻蒙古国大使秘书、蒙古国外交部副部长和蒙古国驻圣座大使等。抵达首都傍晚时分，加拉格尔总主教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主教座堂主持隆重弥撒，对传教士们在那片广阔的土地上服传的工作中 坚定不移的信仰见证和慷慨奉献表示深切的感谢，敦促他们作为希望的灯塔和良善的榜样继续闪耀发光。他提醒道，即使天主教团体的人数很少，但天主最伟大的工程往往是在卑微和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上而完成，就像小芥菜籽长成一棵大树，为那些所有寻求的人提供庇护与藏身之处。弥撒之后，与在蒙古的传教士团体举行了亲切的交谈，他们与总主教分享了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希望和困难。加拉格尔与蒙古政府代表团的会晤于6月5日星期一举行，会议由该国外交部长巴特策策格主持。会议结束时，外交部长提供了工作午餐。第二天，加拉格尔总主教在总统府会见了呼日勒苏赫总统。在会谈中，双方共同回忆起可追溯到13世纪的历史往来，谈及蒙古过去30年的经济和民主发展，从1992年建立外交关系开始的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未来和合作前景。在这方面，双方强调了天主教会对蒙古社会的贡献，并讨论了改善蒙古天主教传教士生活和服务的状况。特别是双方都对教宗方济各应蒙古总统和地方教会团体的邀请，将于8月31日至9月4日的访问表示满意和期待。会谈结束后，圣座代表团参观了成吉思汗博物馆，该馆珍藏着13至14世纪期间蒙古与教宗来往的原始信函。6月6日晚间，意大利驻蒙古大使博塔在香格里拉大酒店欢迎加拉格尔总主教一行。总主教在讲话中阐述了相遇文化的观念，指出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面对气候变化、贫穷和不平等等全球性挑战，相遇有能力克服障碍，促进理解和加强国际合作，以其为全人类建立一个和平、正义和体面的世界。6月7日星期三，圣座代表团前往安东莫斯塔尔中心，该中心专门从事蒙古学研究，拥有一个科学图书馆，并从事多项促进蒙古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学术活动。加拉格尔总主教在谈话中谈到了基督宗教与蒙古文化的关系，强调了本地化的进程，即把福音融入地方文化，并将这些文化融入教会生活中。同时，他也强调了语言在理解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独特特征方面的重要性，赞扬天主教传教士在编写词典和语言著作方面所做的努力，这些著作有助于人类学研究，并增进不同团体之间的了解。最后，他对即将推出的蒙法词典表示赞赏，它象征着教会对蒙古文化的承诺，并作为促进理解和天主教信仰在地化的桥梁。随后，圣座访问团前往距离首都约一小时车程的墓地，缅怀安息的传教士。长眠于此的有中座监牧黄旭东主教和前不久去世的韩国金斯德旺神父。当天下午，加拉格尔总主教出席了在历史剧院上演的文艺演出，并问候了乌兰巴托中座监牧区的工作人员。圣座代表团于6月8日星期四结束对蒙古国的访问后返回梵蒂冈。圣座代表团对蒙古国的访问巩固了圣座与蒙古之间的关系，天主教会将会继续为社会福祉做出贡献，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保健和慈善领域，加强与公民机构的具体合作。加拉格尔总主教 对乌兰巴托的访问，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蒙古做准备。蒙古国以美丽风景和人民非凡韧性著称，圣父对这个国家的访问将对双边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同时也对天主教会的生活和促进宗教间对话产生积极的影响。绿心青国际乐队为今年八月初在葡萄牙举行的世界青年节谱写了一首名为《使命中的女孩》谢主曲的歌曲，鼓励大家一起行动，建设一个有爱的世界。你们为什么不为世界青年节谱写一首歌曲呢？这是绿心青国际乐队于2019年在巴拿马举行的世界青年节期间多次听到的询问。这建议一点都没有让乐队的19名成员感到不悦。事实上，乐队成员早就梦想能够做此事，现在机会到了。下届世界青年节将于8月1日至6日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主题为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因此，这首在世界青年节唱的歌肯定要向青年展示圣母玛利亚的生活点滴，包括她蒙召走出去采取行动。绿心青国际乐队的成员巴西籍的女歌手马丁斯向梵蒂冈新闻网说，使命中的女孩赞主曲这首单曲旨在向里斯本世界青年节的与会青年传达一个激发勇敢和毅力的讯息。他说，与最近创作的其他音乐作品一样，在录制这首单曲的视频时，绿心青乐队也邀请了一些青年参与，比如意大利的舞蹈学生和大提琴家萨尔瓦托里，因为与他人一起合作向来能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关于这首歌曲要表达的意涵，马丁斯解释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世界青年节的主题，我们喜欢首先想象玛利亚是个女孩，一名年轻女子，在她内有一股力量促使她克服种种苦难和障碍，因为她有一项使命，她已怀有耶稣。我们也找了一种节奏，一种旋律来表达无比的喜悦和力量。歌词也是一种与玛利亚的对话，一种祈祷，恳求她在我们的生命道路上也助佑我们，恳求她帮助我们效法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人人成圣的召教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导的核心，婚姻和家庭也是基督徒蒙召成圣的一条道路。2015年在以家庭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期间，圣女小德蕾萨的双亲路易马丁和奇利亚马丁一起荣列圣品，因为他们以夫妻和父母的身份做出家庭圣德的具体榜样。当时马丁夫妇丰盛案申请人甘巴伦加神父表示，首先当夫妻活出他们相遇和爱情故事的圣召时，家庭和家庭关系才能顺利运作。 也就是说，夫妻从天主手中领受彼此，善度婚姻生活，神只有个美好的计划正等着他们一同发掘。天主圣神留下了一些记号，通过这些记号，夫妻能够携手同行，学习互敬互重，福祸与共，视对方为一个援助，一份恩典。唯有像马丁夫妇那样信赖慈爱的天父和他的助佑，体验到恩宠的人才能有这种目光。因此要先活出婚姻圣照，再活出夫妻关系，友谊般的男女关系，互相尊重，同心同德，共享计划，在教育子女上也彼此协助。婚姻是一份以爱为基础的关系，爱的源头则是天主。人心深处始终怀着对爱的渴望，也就是对天主的渴望。爱的表现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在模仿天主，纵然有时不够完美。正因为婚姻始于爱的联系，基督徒的婚姻肯定以天主为其纽带。夫妻生活中离不开天主，离不开每个人与天主的关系，以及夫妻两人共同与天主建立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婚姻需要灵修，婚姻本身是一门灵修功课。婚姻需要灵修，那么什么是灵修呢？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这本书中分享说，灵修是天人之交，是人与天主的关系。婚姻之所以需要灵修，是因为婚姻的首要目的是存在于关系内。这是什么意思呢？假设说有一对父子宣布解除父子关系，但这并不改变他们的血缘依属，认或不认，关系其实都存在。而婚姻中的双方没有血缘的羁绊，如果婚姻关系解除了，他们的关系会被切断。婚姻灵修指的是将天人的关系导入婚姻关系中。事实上，每一位成熟的度热忱信仰生活的人，都不可避免的在一切人际关系中印证其灵修经验。婚姻关系建基于爱，就更是如此。婚姻中夫妻的亲密共用，生养子女，彼此之间的爱与包容，接纳与宽恕，都在灵修中得到合一。根据子墨在书中阐述的婚姻中的灵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入脆弱的灵修。第二，互相了解的灵修。第三，处理矛盾的灵修。第四，承诺与盟约的灵修。第五，宽恕与接纳的灵修。首先，进入脆弱的灵修，指的是男女离开原生家庭，彼此结合，重新建立自己小家庭的秩序与相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触碰到对方错误的部分。正视差异，展现勇气，彼此鼓励，建立信任。天主召教每一对夫妻彰显他的爱，共同进入脆弱。这是婚姻灵修的第一步。第二，是互相了解的灵修。世俗里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但是，圣经中提到男女结合时，常用一个词，即认识。婚姻的美好在于彼此深刻的认识， 从外在到心灵，从肉体到灵魂。灵修经验中的认识是坦然坦诚的，合拍默契是心心相应。发现差异其实是对方拓展了自己的视野与角度，在灵修中认识自己，认识对方，这种真诚的彼此相处，就是天主临在的标记。谈到处理矛盾的灵修，我们要回到夫妻是一体的观念。夫妻是一体的，但这一体却是由两个独立的个体所组成。每个人都有他的限度，各有各的不完美，终其一生在探索天主三位一体的圆满的爱。每当夫妻之间出现矛盾时，他其实在邀请我们成长。只有学会在亲密关系中处理矛盾，才能在彼此的关系中有所成长和强化。夫妻两人同心合意，天主必临在于他们中间。另一个婚姻的灵修涉及承诺与盟约。天主与以色列子民立定盟约，从此以色列子民与天主建立了关系。婚姻关系同样是一份承诺，是郑重的盟约。即使遇到困难，遭遇创伤，依然要信守承诺，忠于誓言。天主是忠信的，对彼此忠诚的灵修，来自于对天主坚定不移的追随。对配偶忠信，就是对天主忠信。至于宽恕与接纳的灵修，这是在婚姻，更好的说，这是在一切人际关系中最具有挑战性的部分。我们不只是宽恕和接纳对方，也需要为我们自身的错误和限度去寻求对方的宽恕与接纳。有时候打击很巨大，例如外遇、背叛、家暴。但是无论如何，裂缝要修补，破碎要重建，受伤要医治。除非体会过天主的宽恕之恩，否则我们无法请求或施予宽恕。宽恕越大，爱就越大，这是天主与人的德能配合的工程。如果没有天主的参与，光靠人力是做不到的。今天我们介绍了婚姻中的灵修，包括进入脆弱、互相了解、处理矛盾、信守承诺和宽恕接纳。关于婚姻之爱、夫妻忠信、彼此宽恕的灵修，教宗方济各在接见罗马圣伦法院法官时阐述说，对许多人来说，婚姻的忠贞只是一个梦想，他们认为婚姻有爱才能持久。教宗问道，这些人论及的夫妻的爱到底是怎样的？他说，人们常把夫妻之爱与温情主义或自私自利混在一起，而婚姻的爱则与婚姻本身不可分离。在婚姻内，人性上脆弱和有局限性的爱与天主永远忠信及慈悲的爱相结合。那么能有这种爱吗？教宗指出，在耶稣的训息中有一条新诫命，你们该彼此相爱。这是一条能实现的诫命，因此也应实施于夫妻之爱。这爱是天主的恩赐，需要依靠上主的恩宠。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 需要持续不断的彼此理解和宽恕，不要理想化，认为这爱只是在没有问题时才存在。天主的计划放在我们手中，总是以不完美的方式来实现。然而，上主临在于真实具体的家庭，临在于他们所有的痛苦、挣扎、喜乐和每天的抉择当中。家庭之爱的灵修是由无数真实具体的举动所构成，各种形式的奉献和相通使家庭的共融日趋成熟，天主也借此找到他的寓居之所。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家人相处的课题，讨论看见悲伤的重要性。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圣若望一书第四章七到十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